前一点祷告。主，我们要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保守你的儿女直到如今。主啊，你也赐给世人许多机会来悔改，来归向你。主啊，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的供应。主啊，我们知道在这幕后的时代当中，唯有你自己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磐石和山寨。主啊，只有你的话是我们生命中的力量，也是我们生命中的粮，也是我们的生命。主啊，愿意你借着这幕后的疫情，主啊，能够使更多的人悔改来归向你。主啊，你也借着你自己的话，主啊，你赐下你的平安给你的众儿女，你也一直带领我们行在你自己的路上。主啊，愿你自己的名被你儿女所高举，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两段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是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七节到十一节。好，如果你有圣经，也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念一下。彼得前书四章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适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智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误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第四章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十一节，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两段的经文。那我想这两段的经文其实在彼得写的时候都很清楚，我想我们没有一个字是我们不认识的。但是我想当彼得写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书信给我们的时候，我想他是有许多的经历，他有许多的感悟，他跟随主的这些年间，他亲身领受了主的许多的教导，他也从主那里得走了那一个永远的生命。那么当他经过主耶稣的被钉死、被埋葬并为我们复活这个他亲身经历的事情，也经过他人生的失败，那么他对主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他对自己的认识也更加深刻。那么在他写这段书信的时候，他就把他人生一切的经历都浓缩在这里面。那么这章第一节，彼得在这里说到，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我们知道基督在肉身里面受苦，乃是为着父神的旨意，他也受尽了世间许多人曾经受过的苦，他也受尽了世人许多的羞辱。那么彼得在这里劝勉我们要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当然我们所受的苦不能跟基督所受的苦相比，但是这里告诫我们，我们应当存着这样的心智，也就是为主受苦的心智， 为义受苦的心智。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其实是在这个末后时代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不是在这末后的时代与人征战，也不是在与苦难征战，我们要与这一切邪恶的背后那个空中掌权者征战。所以彼得特别的要提醒我们，我们要将这样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那么在肉身受过苦也是指着我们为义受苦，为主所受的苦。如果我们经过这样的试炼，我们就能与罪断绝。其实与罪断绝的意思在这里主要的就是指向罪行的停止。那么我们知道，就着我们的肉体来说，我们不可能做得到为主受苦，为义受苦。那么就着我们的肉体来说，我们如果想要跟随主，我们必须要跨过那一关，就是要胜过我们的肉体。在我们能够为主受苦之前，我们真的要对付我们的肉体。当然我们这里所说你要过肉体这一关，不是说你凭着你自己的能力去过这一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既有属肉体的生命，那么也有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知道，我们都有一个肉体。当我们接受主就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从他得到那个属灵的生命。那么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就会发现，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有一个征战，那就是一个属肉体生命的征战和属灵生命的征战。而且我们也常常会发现，当我们的肉体越强大的时候，我们灵里面生命就会变得软弱。许多人都说我们自己是没有耐性，也是软弱的人，但是实际上你发现对于我们的肉体来说，这并不是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肉体是非常强大，也非常有忍耐力，因为我们生活了这几十年，我们的肉体都一直在主宰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主宰着我们自己的言行。而且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在同个地方失败，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常常有这样的失败。然后我们却很少，我们很少很少能够在这些地方能够战胜我们自己的肉体。那我们基督徒知道，除非基督做我们的主，除非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战胜自己。那么我想借此举一下我自己的例子希望给大家一些的借鉴。那么我在十几年以前，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青年人。那我像其他的人一样，就像你们现在 lockdown 在家里面许多的青年人一样， 我们都很喜欢玩游戏。那么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没有带什么贵重的东西。当我想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别的东西我都没有怎么带，但是呢，我就把自己所买的一个二手的电脑，我把它拆散了，拆成一块一块的，然后随着行李就跟着我飞到了澳大利亚。那么到了这里之后呢，因为是拆散的零件，当然你组装起来你还是需要其他的零件，比如说显示器或者别的什么。那么我就花了一点的时间就把其他的零件收齐了。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说出来当然不怕大家笑话，也就是我很高兴的发现，在悉尼的日子，人们总有丢大件垃圾的时候，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刚来的人，我们就很稀奇。当时我也在街上也看到，那么就是经过几次的搜寻，我就捡了七台电脑显示器，然后就把它一台一台的修好。其实我也知道我用不上这么多，但是因为很你说好奇也好，说喜欢也好，我把它们修好就摆在租来的房子的客厅里面排成一排。当然我那时候还没有床，我们只有捡来的床垫，然后我也是睡在客厅，然后终于就是把这个电脑给它拼凑起来了。然后像现在的青年人一样，我们很喜欢玩游戏。那么其实玩游戏真的是会上瘾的，特别对于青年人来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诱惑是特别的大。对于我们来说，那个时候我还没信主，对于我们来说，游戏有好玩的地方，也有让我们非常兴奋的地方，也许我们还觉得有一点点的成就感。那么像其他人一样，我花了大量的时间，虽然说我们也去做工，但是我们还在业余的时间里面也花了不少在玩电脑游戏上面。那么很不幸的就是我慢慢的发现这个手又开始疼痛，然后这个疼痛呢蔓延到手肘到肩膀甚至到脖子。那么更不幸的是，你就算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半边的肢体呢隐隐的在作痛。那么就像现在许多人一样，我们有时候拿着手机，当然现在的手机比以前我们所用的只能打电话的手机要先进很多，但是这也是它的缺点，因为你可以在一个手机上玩很多的东西，也可以看很多的新闻。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曾经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白天的时候你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昏昏欲睡，或者说是你在半清醒半清醒半迷糊的状态下去完成你的工作，去完成你的学业，或者是做完你自己必须要做的事，然后到了晚上你突然间有了十分十二分的精神，你拿起手机然后一直不停地玩，然后不知不觉之间就到了晚上一点两点。 其实不单是这样，我们发现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各方面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所做的那些事，时候已经够了。其实彼得在这里告诫我们说，我们所做的那些恶事，有许多的时候是从我们正常的生活需要中所蔓延出去，也就是说超过我们实际需要。你可以看到我们许多的事情，不管是从我们吃的喝的方面，或者是说我们做的方面，如果超过了我们所需要的限度，超过了神所命定给我们的限度，那么这些事情就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就会控制到我们生命中的行为。甚至更可恶的是，超过它使我们的心思被捆绑，超过我们爱主的心。所以彼得在这里说，时候已经够了。那话说回来，虽然我们也知道我们行这样的事是不好的，我也知道我们这样玩游戏，我这样玩游戏非常的不好，甚至身体也受累，以至于到一个程度，你可以时时隐隐约约的感觉到，我自己可以感觉到这半边的身体总是有隐隐作痛，或者有使不上劲的时候。但是像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一样，我们蒙了神的拣选，我们是幸运的。虽然说我们不懂圣经的很多经理真理，我也从来没想过我能怎样去戒掉这一个毛病，因为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但是呢，因为初信主，我想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初信主的时候是非常有热心，也想去服侍主，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服侍神，但是我们确实有过这样的热心。那么我当时也试图去做，虽然我现在回过头来去思考的时候，我也发现我在服侍主，刚刚开始信主服侍主的时候，虽然说我觉得自己的灵命没有很大的长进，但是回过头我发现不知不觉之间，电脑已经不是我最重要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之间，我已经不再开始玩游戏。在不知不觉之间，主的爱对你的吸引越多的时候，你甚至都想不起来你还有个电脑。甚至我都还想不起来我曾经有很多的电脑游戏的光盘。我想这不是靠人的力量能够做到的。那么我想给，不管你现在是现在怎样的环境当中，如果是你有各种各样的你想戒掉你有做不到的事，我想我要给你一个鼓励，就是当你把心思全部转向神的时候， 当你让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做王的时候，一定会得到主的医治。虽然我不知道主是怎样医治了我，但是我相信他能医治我，他也能医治你，因为他是那一位赐生命的主，他把我们从束缚之中，从捆绑之中释放了出来。那么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彼得提醒我们的是，在第四章第七节，彼得告诫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就是说，我们这些信主的儿女，我们的头脑要时刻思想主的话语，我们也有自我的节制。当然我们的能力是从神而来，旧约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昼夜思想主的话语。那么当我们思想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从主的话语里面得着能力和生命。当我们思想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给撒旦留机会，留破口，因为撒旦随时都在窥探神的儿女。当你的思想里面有破口，当你自己的思想没有城墙来保护的时候，撒旦就会借这个机会把一些垃圾扔进你的头脑里面。借此我也想给那些还在困境当中弟兄姊妹一点鼓励。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确实是时时常常的来主导我们的行为，当你的眼目转向你自己身上不足的地方，我们有句俗话说，如芒在背，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许多许多的罪会影响我们，这就好像扎在我们背上的刺，当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想去把这些刺除掉的时候，就好像你用手试图去在背后去把这些刺拔出来，但是你所能做到的是什么呢？你不过是在你背上抓出一些痕迹，你不过是在你背上增加更多的伤痕。你必须要借助 主的力量，你必须要借助神给你的话语，因为他才是那一位大能的医治的医生。当我们这样努力去试图靠自己去做的时候，其实在罗马书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次努力，我们每一次想靠自己去做这些事，我们就会落在一个失败的律当中。这就是常常困惑我们的地方。但是因为神是赐恩典的神，只有说你把你自己全然交托在他的手上，他必定会医治你。那么彼得在这里还说，你们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乃是告诫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里，要常常向着主有祷告，要除去我们心灵上的醉酒的状态，就是我们不要浑浑噩噩在世间度日，我们要常常的亲近主。我们向主祷告不仅仅是为了从主那里获得力量使我们得以生存，也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且你可以发现，只有基督徒才能在真正的在试炼当中能够来得喜悦，也只有我们这些基督徒能够在试炼当中能够看到我们的神与我们的同在。那么到了第八节，彼得在这里说，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么在我们在解释这个彼此相爱之前，我们要来看一个故事，那就是彼得他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很爱主的门徒，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总是那样的热烈的爱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虽然在我们现在看来，我们也发现我们常常爱里面带着许多肉体的冲动，但是你不可否认，我们的主，我们的弟兄彼得确实是深爱着我们的主。那么他在这里能够说到彼此切实的相爱，他有他刻骨铭心的经历。要知道，当彼得在三次否认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曾经有痛苦，他曾经有悔改。你也可以从彼得经历，你可以想，当我们得罪我们所爱的人的时候，我们是满了羞愧，我们也有很多的对不起，我们有很多的道歉。特别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经历，我们感觉我们就没有脸去见他。我想彼得当初他懊悔的心思里面，他也有这样许多的困扰。但是你可以从我们主耶稣的身上学到我们该怎样去做。彼得有三次的否认主，主耶稣有三次的去挽回他。第一次的记载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在马可福音16章第6节，主耶稣借着天使对来到他墓前的那些妇女们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其实我们知道彼得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主耶稣在这里特别的指出，要让他们去告诉门徒和彼得。那么就是说，主耶稣在这里特别的注意到了彼得，他知道他心里面许多的懊悔，他也知道他心里面有许多的忧伤。主耶稣也知道彼得在那个时候必然深陷在痛苦当中。那么他也接着天使和这些姊妹的口去挽回彼得。那么第二次，我们可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到，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有提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也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那么这里的基法就是彼得，这是我们的主耶稣特意再一次的去挽回彼得。虽然我们不知道 主耶稣基督跟彼得当时所谈论的是什么，但是我们相信主借着他自己的爱再一次的去挽回彼得。那么第三次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当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去打鱼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再一次的向他们显现，他在那里第三次点名彼得，他也在那里三次的将自己的羊交给彼得，他把这样一个重大的使命交给一个曾经三次否认他的门徒。这在我们人看来我们是无法做到的，我们也无法想象主的爱是有多么的残酷高深。那么正是因为彼得有这样刻骨铭心的经历，他才能写出这样的书信，他告诫我们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切实的相爱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持续而热烈的爱，正是因为他所感受到主耶稣基督那一个永不改变的爱，那一个永不放弃的爱，彼得才能说出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能遮掩的许多，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并不是说爱能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挡住，它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可以从雅各书五章十九节我们可以得到这一个的解释。雅各书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也能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借着主的爱才能把人从罪中来挽回，才能让这个人能够真的认识到自己的罪，也从而能让这个人能够停止自己的罪，不再继续犯罪。这些都是借着主的爱。那么这个彼此相爱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它就是那一个爱人如己。那么在这个爱人如己当中，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常常都有一个这样的困惑，那就是人们常常说，你既然爱人如己，你首先就要爱自己。但是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所说的爱人如己，他的爱跟我们所说的我们爱自己的爱，那两个爱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说的我们首先要爱自己，我们用的是人的爱，也就是主耶稣也曾经有提醒也告诫过我们，人若爱自己的生命必会丧掉生命。那么他说的是，如果你用人自己的爱去爱你自己，这个人的爱它是有限的，它也是有条件的。那么你用这样的爱去爱你自己，你不可能给予你自己一个新的生命，也不可能给予你自己一个永恒的生命，因为你爱的局限性，因为你自己罪性的缘故。 那么你用这样的爱爱你自己，尚且不能得永远的生命，你用这样的爱去爱别人的话，当然别人也不会从你那里得到生命。那么只有神他自己的爱，就是那一个永恒的爱，那个赐生命的爱，也就是他用他自己的爱来爱我们这些罪人的爱，这个爱他能带给你我生命，也只有这个爱他能带给人生命。那么主耶稣所说的我们要爱人如己的时候，你必须是用他自己的从神而来的那一个爱。而且我们的关键不是在于说你爱人如己是不是你先爱自己，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关键的地方。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人爱自己是无条件的，没有人爱自己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一个条件，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很可爱的时候你才会爱自己，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不漂亮的时候你就不会爱自己。我想没有人会给自己爱自己设定一个这样的条件。那么你爱你自己是无条件的，但是你爱别人那就是有条件的。一个人不可爱的时候你很难去爱他，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圣经中有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会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也就是说我们人的爱的极限是我们是有爱，但是这个是人的爱，我们爱的极限，也许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爱，也许我们可以为一人死，或者我们可以为某些人延长他们的生命，但是我们不可能给他们一个永远的生命，不朽坏的生命。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爱，他能给我们这样一个永不朽坏的生命。那么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九节，这里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互相款待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三次。那么在这里侧重的指的是我们要乐于接待远人。不发怨言在原文中的意思是指我们不要在背后去议论或者是论断别人。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前面是说到我们要乐于接待远人，包括弟兄姊妹们，这里又说到我们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的服侍。那么这个恩赐也是从神而来的，也是说到我们对身边的包括弟兄姊妹在内，我们要借着主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借着圣灵随他的意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能够彼此的服侍。当然服侍不仅仅说是属灵的弟兄可以服侍你，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给其他的弟兄姊妹有服侍。这不仅仅说是包括我们在物质上的有互相的帮助，也包括说我们从主那里所领受的所得来的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切美好的见证，我们可以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也是我们彼此服侍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么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里的恩赐跟前面的恩赐在原文上是有一些的不同，这里特意侧重指的是恩惠，也就是说我们做成恩惠百般恩惠的好管家。你作为一个管家，其实我们首先我们是要是神的仆人。当我们从神领受了许多的恩典，领受了许多的恩惠的时候，我们应该与我们的弟兄姊妹来分享。那么到了第十一节， 彼得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那么不管我们是讲道的，我们是服侍人的，我们在得救在救恩的地位上我们都是相同的，虽然说圣灵所赐的恩赐有不同，我们服侍的岗位也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点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我们是照着神的话语来服侍，照着神的话语来讲神的圣言，因为唯有神的话语才是我们的供应。如果我们能够照着遵循主的话语，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都会成为我们的丰富和供应。而且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点，也是我们服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所有的服事根据都是从我们服事神开始。我们服事人的时候必须是在服事神的基础上来服事，如果我们服事人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意思而不是照着神的意思，那么我们的服事只能越做越软弱。而且我们在这样肉体的服事当中，我们不仅不能得神的赞赏，我们还要受到亏损。那么我们服事神，我们的目的也是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因此在我们一切的服事当中，我们如果要想胜过我们的肉体，我们真的必须要行在圣灵当中，因为只有圣灵的内住才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只有我们行在圣灵当中，我们才能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才能在凡事上荣耀神。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请把刚才的诗歌我们再唱一遍。 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在这末后的时代当中，主啊，你知道我们人一切的软弱，主啊，你知道我们何等需要你自己的爱，我们也何等需要你自己的话语来供应我们。主啊，真的愿意你自己在你儿女的当中得着一切荣耀。主啊，愿你儿女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主啊，也求你借着你自己儿女在这世上能够为你做复活的见证，你来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啊，你也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啊，你说当你被举起来的时候，你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啊，愿意你照着你自己的旨意成就。主啊，我们也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愿我们的父神借着耶稣基督得一切的荣耀，也愿意一切的权柄国度都归给我们的父神，愿荣耀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主啊，也愿意你爱的人得着你自己所赐的平安和祝福，愿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爱我们的父，也归给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